在你里面，所以他们反对你为他祷告，他们攻击你，解释给他听，他们说你不孝子，你更孝顺，你更孝顺的时候，但是呢你不拜祖宗，所以结果呢你的孝顺呢就变成了从实际行动去更正他们观念中间错误的宗教观。但是动了兵，招兵了，动了，他们反对你了，反对你又怎么样呢？就在这个忍受痛苦的中间呢，你被十字架跟随着，在受刀兵刺插，在这个受刀兵来攻击你的时候，你有机会忍受苦难，用了更伟大的生命力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结果怎么办呢？很多反对你的人心里就受感动，圣灵开始做工。这种工作不是普通传道人能做到的，是一个领受真理在为真理受苦的人，他正在遵循上帝的旨意。啊，现在很多传道人没有谈到什么叫做照上帝的旨意忧愁，为上帝的旨意受苦，为遵循上帝的旨意受逼迫，这些人是有福气的。因为耶稣说我来叫地上动刀兵，那么等到有一些这些动刀兵，动到刀兵没有力，你的忍耐大过他的刀兵，你的爱心到过他的逼迫的时候，他们有人就受感动，慢慢就向上帝的真理开心门。我一个学生呢，他的爸爸恨死他了，因为他信耶稣，跑到神学院来读书，后来呢就不肯回家，就下令不准他回家，他哭得要命，穿着一件衣服到神学院来读书。三年以后他爸爸想念他，写信给他，现在可以回来现在可以回来。他说哇，爸爸想念孩子，到底是爸爸吗？他又回去，回去了爸爸踩都不踩他，他说叫我回来又不踩我，他很想再走，他说再走怎么会为主做见证。他说主啊，我现在看爸爸脸那么难看，叫我回来又不踩我，求主给我力量在家里看这一副嘴脸他就在那忍受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把很多神学书放进去，放在他家里。后来呢他一个月完了，他再回神学院读书，书就留在那边。他的妹妹写信给他，爸爸呢气你气得要命，但你回来，他一面高兴一面有爸爸的尊严不睬你，他说等到你回去读神就病得半死，爸爸病得半死，进你房间一本一本书拿去看，他拿去看，他说我的孩子怎么会，我这样反对他，他要信耶稣，这种信仰到底有什么值得这样坚持的，有什么值得这样受苦，看我这样的脸讨厌他还是再去，就他就查查查，后来他信主，信主又不要告诉他，装作不信这个中国人的威风像王帝装作不信。那么呢怎么知道他信主呢？因为他有时候祷告啊，静静的祷告，那么这个有时候人家聚聚会他去，但是趁他还其他人不知道的跟着去，跟他们发现了。后来我到那个城市布道，他爸爸来听，这样听，胡子这样冲冲，第一天第二天就这样听，第三天这样，第四天这样，第五天第七天跑到前面来跪下祷告接受耶稣基督。哇，他的孩子高兴得不得了，哇，唐牧师在你第七天的布道会他竟然信耶稣了，感谢上帝。动刀兵，那结果呢刀兵没有力，那最后信主了，以后呢全家信主也是享受平安。那现在的平安跟从前的平安一样不一样？现在平安是属天的平安，是有主的道的平安，所以呢道在一个家庭中间打破这个很困难。那么一个人呢，这如果他信主了，有一个家里面的一个小组会跟他很坚固，那么他还没信主前，这些拦阻你怎么打破了？所以你对于人的意识形态，对整个时代的精神文化的这个思潮，对一个国一个民的自尊，一个社团，还有其中还有一个宗教，特别在印尼，在回教徒中间工作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很难的。所以一个传道人呢，你这样胸有成竹，已经预备好随时随地从新旧库中间拿出东西来应付个人需要，向人讲解你盼望的因由，这个讲得很不容易。还有一个人在新化，在莆田的地方，他是已经奉献做传道的，在基督教这个学校里面读书，奉献一生一世要做传道。 但他父母亲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很现实世俗化的基督徒，所以啊，女儿大了就一定要嫁，结果就把他许配给一个不信主的家庭。那么他已经要做传道了，糟糕了，要去念什么就又不能，他的同学就到上海这个中华女子神学院去读书了，他就留在新华。他爸爸对他说嫁，就把他嫁给一个姓姚的家庭。那这个姓姚的家庭呢，全家七八十个人住在一个大家庭里面，那他这个小媳妇被嫁进去了以后，他苦死了。如果这个要祭或者要这个什么，要这个纪念他们的父母的时候，就是要杀很多的这个动物了。那么他就忙得半死，他是基督徒，又要奉献做传道，他苦死了。是他父亲把他带到刀兵之国，把他带到那个不幸的家族中间，那怎么办？他给他们恨死了，他一定不要拜，他们就骂他，就打他。从前做中国的媳妇是很困难，很困难。那么他忍受，忍受，忍受，但他见证好得不得了，爱心好，见证好，结果在大家族中间有文化，有他们的宗教，有他们国家的民，这自尊心，这些中国的这个文化全部在里面，他在里面一个一个打破。这个女子，上帝没有派她去神学院读书，派她在一个大家族里面，在中国文化、中国民族自尊、中国社会、中国的家庭的观念中间的做见证，怎么办呢？过50年以后，她对我说，后来我一个人在那家族里面带领56个人信主，那家族呢后来一个一个改变，一个一个信主，一个一个改变，一个一个信主，还把搬到印尼来，到印尼的里面，他是教会里面最多探访、最爱普通人的。所以我对他说，你教会的牧师不是某某人，是你，因为真正牧养教会是你。这个人我想你们都认识，有几个人认识，林旺杰认识，姚美林美云认识，旺瑞也认识，现在已经80多岁了，感谢上帝，所以很不容易。那么信仰经过的苦难，那个挣扎，就是一门一门的锁链，很难打进去。常常上帝用的办法，就是许多时候从小孩子开始。所以如果你传道不容易，对一个家族的家长传，你对他的孩子先传，不能影响老羊先叫小羊，因为羊是很爱孩子的。所以呢，你把一群羊带到一个河边呢，叫他过去，叫他过全部不要，那你就把小羊拉过去，拉过去妈妈就跳过来了，知道吗？怎么有这个办法？所以不要轻看对儿童传福音。
非常生气，就说他要告他 child abuse， 因为他 influence the child's mind， 因为他还没有 grow up。然后他为这件事很苦，问他的牧师，他牧师说是他不对，因为呢，这个儿童是 under the guardianship of the parents， 他不应该 interfere。所以我就想知道，
那个最后他给他书，他给他讲完了以后呢，就对他的孩子说，那你要不要信任你自己决定了。那孩子如果说是我自己要的，那你就不能说是他在 abuse。 这美国这个政府啊，是替恶人做事的政府。美国的宪法是因为人权的缘故，就给很多恶人有机会借用人权做坏事的一个政府。这个政府民主啊，不是圣经的原理。因为如果绝对民主以后，就是变成新一轮的 barbarianism 出现，一定。美国是个很可怕的国家，不是很可爱的国家。很多中国人以为到了美国就是进天堂，到这里才知道原来地上没有天堂，美国不过是地堂，是这样的。互相杀，因为那些基督多数是遗传的，比较糊涂的，但我也不能怪他们，因为忽然间 几十个人到你的乡村里来杀你的时候，你会自卫吗？你把拿菜刀出来跟他拼吗？你难道能看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就这样阴阴被他杀吗？一拼的时候他们也有死的。所以到那个时候，如果我可能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会拿刀来护卫我的妻子，哪里我可以看我的太太被他这样杀？我当然去赶他嘛，赶到的可能刺到他，很奇怪的。所以这个我不要先评论，但我听到一个事情很奇怪。有一次他们来杀的时候，回教徒到的时候，忽然间基督徒这边要刀的还没有拿刀，刀自己飞起来，这刀就啪啪啪啪啪啪杀死几个回教徒，这刀自己飞也啪啪啪啪啪啪几个头就断下来。你相信吗？信不信由你。但有这样的事情呢？啊，很可能的。神是，我不知道是神做工或者魔鬼做工，我不知道。后来就越多回教徒再来杀基督徒，那基督徒很可怜。我问他基督徒跟回教徒死了多少，他们说起先的时候因为回教徒太坏了，结果呢神做工给基督徒这个好像在做保护，有回教徒死的是基督徒的十倍，基督徒是2000，他们是20000，比如说，或者基督徒是300，他们是，我正确触摸，没有人知道。后来有人去把那个尸体啦什么，把它拍照，在我教会我们把它演出来给一群的人看，吓死人。有一个大概16岁的女孩子的身体，头没有了，全身裸体被砍掉，就像 Venus 的 Milo， 没有头的在那边，然后伤口的地方呢，都是那个虫在那边爬出爬进。被杀到这样的情形，那最近还是又在发生，因为那个回教徒就在加卡塔附近一个小城市叫博戈，在那边训练2000个人怎样开枪，怎么样杀人，啊，就运到那边去，叫做为回教圣战去报复。那么这个总统就下令不可以去，但不久以后他们已经在那边了，怎么会到呢？因为有一些军人护卫他们去，所以军队里面已经有一些破裂。那有一些是回教的军人就替回教征战，所以这个武器呢就给他们。那有一些人就传说有几个 container 的武器是从德国运来的，是不是卡达菲寄来的，或者是就是菲律宾南部的回教徒的军队寄来，不知道。所以印尼这个时候是在混乱中间，但是不是每个地方乱，你们不要怕。因为我们要请几位这个，特别是陈卓的牧师去那边讲学，不要害怕。平安嘛哈，巴哈利
平安，
没有问题。贾加达2年前发生的暴乱，那是实实在在是意料之外，本来不应当发生。但是苏哈多家族现在拥有的钱太多，他可以随时随地收买贫穷的人做坏事，所以在位大总统，下台大强盗。这个叫做世界的政客，不是政治家，是政客。他，我的权威不在了，我就给出来，就是这样。好了，回到这边来，不要谈印尼的事情太多。所以，一个民族文化社会都是营垒，一个一层一层的营垒。所以，一个人要信主啊，很可怜的。他如果真正听到感到神的道是真理，他要信主，他要打破的营垒这么多，我们应当去同情他的。那同情的过程中间，就不要太快逼他一定用我们的方法，因为神是常常容忍人的。圣经有例子，尼哥底母跟耶稣那个晚上谈了以后，他马上就变成基督徒吗？没有。他什么时候做基督徒呢？但是耶稣死的时候，对不对？耶稣是死了，他表现他有对主的敬爱。年老的他做基督徒，后来全家被赶走。他应该是 Sanhedrin 里面的人，也是犹太会议、犹太公会里面最重要的那个议会里面的人，就等于国会大厦、国会里面的议员一样。尼哥底母是这样的人，但耶稣基督说你必须重生，没有马上的，你现在要跟从我，或者如果你不跟着，你就要灭亡什么？耶稣不讲这样的话。所以暗暗做基督徒，到年老的时候真的公开他是基督徒，马上被他们开除掉。以后他怎么生活呢？他死以前呢，是跟着孩子常常上山去砍柴卖木材来得一点钱过生活。那尼哥底母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 他基督死的事情上，埋葬安葬的事情上，他表现他对基督的爱。去年有一位在我们中间读书的，你记得吗？一个后博士学位的一个博士吗？我不先不提名词了，记得吗？他不能信主，他对唐牧师，我今天还不能决定受洗。我说不要紧，你先做尼哥底母。他说我也听过有一个叫尼哥底母的，你等到一段时间，那么呢，你回到共产国家以后，你用你的笔写文章，你为耶稣基督一步一步的做见证，把基督带到中国的文化社会里面。他答应我每两个月一篇文章出来，那么可以呢，影响这些受共产影响的人，把这个文化慢慢改过来。你们一定有人记得他的技术，是从坐在我们这里，他还没受洗，还没信主。那是林慈信弟兄还有这位叶姐妹也帮忙他，给他可以到这里来。所以这个，那你知道吗？这个汕头是怎么有人信耶稣？汕头有人信耶稣是两个英国伦敦的宣教士去，到了汕头去的时候，他们就最先就打破这些，用什么办法？戴中国帽，留中国辫，满清的时代嘛，穿中国长袍在路上走，外国人中国衣。那么大家看他们穿得很好看的，小孩子啊，跟到，哦，洋鬼子不是中国人，就骂他洋鬼子。他讲洋鬼子是笑笑脸，就鬼笑脸就出来了。他就后来找到两个这个私塾老师，专门是教什么呢？教孔秀、儒家学说，还有老子哲学这些的。私塾老师专门在教古哲学的。他就说，我可以不可以跟你们一通讨论有关于道的问题啊，道的问题。那个外国人讲话全部中文大概是这样，我要与大家讨论道的问题，你们中国人有道，我们也有道，我们来讨论道的问题。那我说好，那他们就跟他们坐下来，坐在这样谈，就谈道的问题。谈多久你知道吗？五天六夜一连谈，除了到厕所吃一点东西，坐下再谈，一直谈。哇，所有中国的经典，那几个中国老师，原来他们呢在英国已经全部读完了中国的书。所以跟他谈的时候，你讲我就从第几章，你讲哪一本我从哪一本，你讲老子他讲老子，你讲孔子他讲孔子。所以呢，汕头最先的基督徒是这样信主的，就打破这些营垒，意识形态、文化、宗教、国家、民族、自尊、社会，让中国人这么骄傲，看你要来传道给我，跟你谈谈中国的道，我不要看谈你的道，谈到最后五天六夜谈完了，两个人说我们信主，这样呢，你讲的道是真的，你圣经的道是高过我们的道，两个信主，一宣布信主，整个家族把他们赶走，你现在跟外国人走了，你不必多讲，滚蛋。这两个人就走在路上，就一面录一面传道，一面讲，就这样信。这个人姓吴的，你知道吗？后来这个姓吴的这两个人，他们生的孩子到第四代叫做吴恩福。哦，我怎么知道呢？就是吴恩福自己讲出来的，在我们的神学院自己讲出来。所以汕头最天信主的就是吴恩福的四代大族，两个师叔，就这样信主。所以你想，这两个人在英国为了中国人信主的事情到汕头去，那汕头是海岸海港嘛，所以呢是比较外国通商容易进来的地方，他花了多少心血要打破这些。所以现在的灵恩派相信幕后的雨来到了，就圣灵充满到整个全世界的归主，那样简单，那样肤浅，是有非常非常幼稚而乐观的信心， naive optimistic faith。 但是真的喊他一谈的时候呢，没有东西谈出来。我们的布道方式是很不一样的，那怎么样能够在值中间以量配合呢？他们可以得到很大的量， 所以一大堆没有什么学问，没有什么 ideology 的人，就跟着这种宗教气氛中间进到基督教中间来。但我们不是，我们不怕你最有学问的人，这学教授无论文化句子你在里面听到，我们跟你喊，我们是走这条路。所以你们在这边念的神学啊，我敢说比普通很多中国人办的神学院想法是不一样，思想深度是不一样。我们的方法论，我们的以神的道为中心的这个立场，我们一定不要妥协的。你们已经看出来了，对不对呢？啊，已经念过神学院或者念过这个什么基督教的这个神学的，请有念过的请举手，念过的举手。你把这些这里教导的方式讲课的内容跟普通的神学比你看不一样。我们整个的方法论是 reformed， 整个神学架构是 reformed 的，虽然有一些的老师不是完全是 reformed 的，但是这是要证明你接受不接受，你是不是真正 reform， 就给你考验。神的办法是这样。很容易吸收。你的意思对那种人就用那种方法吗？
我是说我们在跟知识分子谈，其实有我们知识分子这种反应和人接受的，但是对一些他们的所关心的事情或者他们所能够理解的地方。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能够让他们能够懂呢？
我认为哈，我们基本上神的道的原则是一样的，但 approach 的时候是用不同的这个层面的程度去 approach。 所以我从前这样想，如果听众有好几种程度在我的聚会里面，我要照顾哪一种？我要照顾多数的，那么牺牲少数的，或者要照顾少数的牺牲多数的。从量来说当然要照顾多数的，对不对呢？但是呢，如果多数的人程度是比较低的，如果多数人程度比较低的，而那些人的程度是别人可以照顾的，我就要照顾那些少数程度比较高是别人不容易照顾的。那如果这样呢，我就照顾上层这些比较高程度的人，丢掉这些怎么办呢？很可惜嘛。所以我要用的办法就是讲到的内容本质是为这里的，用的比喻同这个层次，比喻同这个解释的词句是浅的，所以这样听着听浅的，深的听深的，结果皆大欢喜回家，个人有所收获。那所以呢，我一定要在这一方面呢就有一点幽默的成分，这里有严肃的成分。比如说这一次在纽约的第二天英文部的那一堂是后来用叫他站出来坐下去闭着眼睛，那是很容易了解的东西，但那里面隐藏的就是前面所讲的 trust, understand, obey 那三个原则，从这个三个原则变成三个行动，这很容易了解，但那道原则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整个 traditional evangelical theology 里面，只有 trust and obey understand 的成分根本不存在，而 reform 一定要注意这个 rational 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讲解，我甚至引用了 John Locke 的哲学，把那个整个原理讲了，最后才用很浅的办法把它了解。结果我今天就问了他们的反应如何，因为 American second generation 特别是 Chinese church 的这些 youngsters，他们是很喜欢现在的美国文化嘛，啊，美国的文化就像他们唱诗，站一个钟头，唱完了才听到嘛，啊，我们就60岁跟他站就死掉了，所以每次这种机会唱诗的，我就到后台那边做祷告，好好做续精养锐， 等到我站起来我才有精神，我先跟他站一个钟头，我再讲到他又坐下，那么他呢要坐就坐，我要坐又变成要站，就很不公义，对不对？所以他坐我站，我站他坐，就叫做公平对待。我讲到的时候就攻击了，我用很幽默的办法攻击你，站这么久，又怪不得你等到累了听到的时候你就睡觉。所以这个时代是个要唱给上帝听，要祷告给上帝听，但是不要听上帝讲话的时代。一个教会不听，没有道怎么建立起来？很多人就阿门阿门阿门。我盼望以后有一些改革。所以如果上帝兴起一些人呢，专门对那些人讲，用他们的方法对他们讲道，那是不是我的事情？但是我盼望那些人还是要用道建立。你们知道富勒是个心理学系的系长，是叫做陈新加坡的陈什么 Dr. 陈三样，他是富勒的学校有三个 school， school of theology， school of psychology， 还有 school of mission， world mission。 这陈三样从小就听过我讲到，那有一次他们在这个罗文的教会主办这个夏令我去讲到的，他们的心里哇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很富感情。后来我就讲了，你们的理性在哪里？你们对真理的理解同的理性的严肃的态度在哪里？这个富勒的这个心理学系的系长他就听进去了，他说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好好就重新建立我们对真理的严肃，我们不是单单感性，他劝他们，所以应当有些人更正。问题是现在年老一辈的牧师已经没有办法应付第二代的青年人，所以中国教会呢是把第二代再交给 ABC 的牧师或者美国牧师来带领，是不是？所以第一代辛辛苦苦来把传统的信仰带来，生了孩子带着孩子交给美国这种文化，那到底应付第二代的牧师要从哪里训练出来呢？是哪一个人可以应付他们呢？所以这个是在以后的十年呢，美国华人教会最大的危机。美国华人教会现在还有很多很好的上一代的基础，第二代下去你就不知道，因为他们不听上一代的话，不习惯上一代的文化方式，这个也不能怪他们呢。Toynbee 知道 Toynbee 吗？汤恩比讲过一句话，你有什么权柄把你的孩子带到别地方又叫他照着你原来的地方的风俗习惯来生活？你既然敢移民在别的地方生孩子，你应当让他们在他们的环境中间做一个当地文化的人，不应当逼他们照你从前的文化来过您这种生活。这句话我也不能完全赞同，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犹太人到今天就已经完全灭种了，对不对？犹太人之所以2000年还保持他的文化，就是因为他们继续不断保持祖先传下来的信仰，继续对神的敬畏，守住民族的那个血统和他们的这个文化的精神。中国人难道不可以吗？问题是福音不是为文化，文化是为福音。大家说福音不是为文化，文化是为福音。我下一代的事情怎么样解释？你说我也没有办法吗？所以唐牧师讲到孩子交给万国儿童这个福音会，那么大人就我们老人家讲，年轻人就要跟美国人去讲到，当然你的孩子是听他们的话，所以你没有办法把你的信仰的那个正统的东西再下去。不过美国人不是完全不好，还是有一样，有一些美国人还是 reform 的，还是有很严谨的。所以问题是回到一种信仰的系统里面，然后才继续下去。OK， 所以呢，这个从这个一边一边打下去的人，这个传道的人本人应该怎么样？所以讲台是什么？你讲已经知道了，道怎么进去，道怎么传出来，你已经听了。那怎么样在进到人的心中，这到最后变成一个呢接受主道的人呢？当然这其中呢你一定要依靠圣灵方能成事。所以传道的人怎样把道讲到人心灵中间呢？你要依靠圣灵。传道的人你把道讲出来，你的传道的人里面是圣灵引导你传道，这样呢这个传道的人是顺从圣灵的引导，依靠圣灵的能力，照着圣灵启示真理把道传出来，那么你 怎样传？第一，你要清楚神的呼召。做传道时替天行事，传神的道是代神传言，这个就是先知的恩赐。你们要科莫做先知讲道，保罗讲的这 profiteer 这个字呢，就是呢做先知，所以呢传道就是做先知讲上帝的话，先知就是上帝的代言人。当然现在呢我们已经没有先知的这份，我们只有先知的功用。大家说我们没有先知的这份，只有先知的功用。所以你不能说某某人是先知，某某人是使徒，没有。但是呢这些人正在执行先知的功用。 Functionally speaking, we are doing the work of a prophet, 这叫 prophetic ministry,就是传道的侍奉，讲台的侍奉。但 we are not prophets, 我们不是先知，我们是传上帝的话。传什么？已经启示，已经明文记载在圣经中间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喊先知不同的地方，先知是考察在他心中基督的灵，并且预先知道基督是什么时候死，又是怎样死，然后呢就说出神关于基督的话语，变成整个旧约。这个就是旧约呢隐藏着新约原有的一些的道，在旧约呢是那个影子，新约是本体的出现。我们大家 reform 的思想很清楚的，所以新约隐藏在旧约里面，旧约是新约的预备，新约是旧约的成全，旧约是新约的影子，新约是旧约本体的出现。所以旧约的律法里面隐藏的就是关于基督的死同救赎人类的神的大恩，而新约就是这一位救主亲自道成受肉身来，把恩典真理实实在在丰丰富的这个呢彰显在我们中间，来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这样呢，这个旧约呢是先知查考心中的灵，我们不是，我们今天先知的功用不是查考在我们心中的灵，就顺着在我们心中的灵来明白已经启示的道。我再讲一次，那现在我们打开一段的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这是很重要的一段圣经，但是我一生没有听过一个牧师在讲台讲解这一段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这里是讲旧约的先知，对不对？预先说你们要得啊什么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地，大家说详细地什么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心里基督的灵。今天你们下午上课提到 inner spirit,圣灵在里面的那个印证，圣灵在里面的给我的光照。那先知们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圣灵在旧约是不是已经赐给人内心呢？圣灵在旧约里面是不是已经在里面成为 indwelling, 是不是一个是不是 zeal, 是不是一个印记呢？不是。所以呢不是每一个人都领受圣灵，在旧约里面圣灵赐下来是为特别的一些人，为特别的一些事工，是在特别的一些时期，为了神特别一些带领，所以为了特殊的一些事，神把一些人带到一个领受圣灵，在他内心给他们见证，充满他们。所以旧约圣经提到圣灵的充满的时候，满有圣灵，他们满有耶和华的灵，他们智慧充足，办事精明，他们甚至呢能够绣花，能够做艺术的工作。所以在圣殿里面做艺术施工的都是圣灵所特别充满的，所以圣灵和艺术之间灵感的关系，办事精明，做事尽忠，包括但以理还有包括约瑟，这些人他是有主的灵在他们身上，有耶和华的灵在他们身上。所以圣灵充满的人什么都不做，大笑大汗，像 Toronto Blessing, 那是神经病，那一定不是圣灵。因为圣灵充满是给你办事精明，做事尽忠，尽善尽美，做得更好。 那么圣灵充满的人，你更有能够在圣殿中间把一些艺术搞得很好，所以一个伟大的音乐一定也是灵的感动，伟大的艺术有灵感在其中。那么但是今没有圣灵，这个旧约给我们看见的，但是呢，圣灵最大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在先知心中把基督论，把基督的奥秘，把基督的救赎，把基督的恩典启明在他们里面，这是圣灵最大的工作。所以这一节圣经我说很重要，就是先知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的荣耀是指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第十二节大家一同读，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知道他们所什么传讲的一切，他们知道以后后来怎么样呢？传讲吗？对不对呢？所谓先知就是代言人，所以讲吗？讲的人不知那危险的，知以前你要查，查考什么？查考圣灵，圣灵做什么？启示，启示什么？基督，关于基督的什么死救恩的问题，代死的问题。所以先知们的基督论、代死论，先知们对基督的死、对基督的救恩是清清楚楚、深深知道的，然后他传讲他所知道的，这是先知。所以有先知功能的人应当这样，像先知一样明白基督的救恩，明白代死的意义，明白神的计划，能把你知道的讲出来。你接看接下去看十二节，再读，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这什么意思？动机，你做先知的是为了别人传上帝的道，不是为自己。好，接下去就是新约的使传福音者，旧约是先知，新约是什么？写圣经的，旧约是先知，新约是什么？使徒。那么旧约的先知叫人传讲基督，没有来的基督，新约传福音的是传已经来过的基督，对不对呢？现在大家再看下面的一句话，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件事。最后一句我今天不解释，我就提醒一句话好了，你今天对耶稣的称呼最重要的七个名字，耶稣、基督、圣者、上帝的儿子、救主、主、以马内利，这七个名字都是天使赐下来的，不是先知赐下来，不是使徒赐下来，你从来不知道这个事情，对不对？你从来没有注意这个事情吗？这是我在讲解希伯来书的时候提出来的，特别是讲到第二章我特别提出来，也前面还没有听到那边就跑掉了，因为他替我翻译到第一章就跑到外面去读书了。记看，我们称我们的主是耶稣啊，耶稣、基督、主、救主、以马内利啊、圣者、至高上帝的儿子，这七个名字都不是先知给我们的，也不是使徒给我们，是天使给的，是不是？天使说什么？对牧羊人说，今天在大卫城为你们生了主救主，有没有啊？啊？天使对玛利亚说什么？你生的将称为上帝的圣子，至高上帝的儿子，有没有啊？天使对这个约瑟说什么？你要娶他过来，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啊，这应验了什么？以马内利，以赛亚所讲的话。所以这七大名称都是天使赐下来的。犹太人说律法是天使赐下来的，后来这个变成一个很大的论一宿。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司提凡的口里印证这句话：你们领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却不遵守。现在那义者、那圣者来，你把他钉死，他们恨死了，就把他丢失了，把他打死了。好在最后一句讲出来了，才打死。所以连石头什么时候丢都议定了，所以他杀了义者，他是那圣者，你们去把他卖了，把他钉死了，那么他们就把斯蒂凡打死了。所以斯蒂凡印证了天使所传的律法，斯蒂凡的印证了耶稣是义者是圣者，那么旧约的 犹太人谁认为他们的民族超过所有其他圣地附近的所有的民族？为什么？因为他们领受的是神的道，是天使传的律法，借着摩西带下来的。所以上帝、天使、摩西、以色列人，大家说，上帝、天使、摩西、以色列人。新约呢，是最先的上帝借着天使预言耶稣的降生，把这七大名称赐给基督徒，然后使徒们就照着天使传，告诉我们耶稣是主，是基督，是弥赛亚，是这个，是上帝的儿子，就一直传下来，传给我们。所以天使的功用不小哎，天使的这个天使论呢，我以后发展一定要超过从前所有的这个 systematic 神学家所讲的天使论，好吗？那这里说什么呢？那么靠圣灵把福音传给你们的，这是指新约。那旧约的人是什么？查考基督的灵在他心中。新约呢，靠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所以旧约的圣灵在心中，新约的圣灵天上来。你看嘛，这边嘛，这段圣经嘛，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人家讲解这段圣经没？旧约的灵，旧约圣灵是在先知心中考察他们心里基督的灵，新约呢是靠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所以呢，这是指呢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那些传福音的人。旧约的先知 prophets， 新约传福音的人 evangelist， 新约传的时候是圣经已经这个救恩已经成全，耶稣已经来了。旧约查是耶稣还没有来，所以先知查没有来的基督是在他心中的灵查，新约传已经来的基督是靠圣灵从天上拆下来传的。所以这样呢，新旧约的这个神的道怎么传开呢？这道就在你心中，旧约的先知就查了，新约呢就靠着已经来道成肉身死的基督把道传出去了，是靠什么？靠圣灵。所以呢，每一个传道的人是依靠圣灵传道，讲台是依靠圣灵传讲，没有圣灵同在不能讲道。不要以为读了神学毕业你就能讲道，不要以为你口才好就能讲道，没有圣灵同在不能讲道，没有圣灵光照不能明白，没有圣灵同在没有能力讲道，要靠圣灵。在印尼灵恩派的人都传一句话，唐崇荣是没有圣灵的，不要去听他讲道。所以我一个人要怎么样呢？要对抗全世界整个时代整个印尼所有灵恩派的人。原来30年前最多听我讲道的是灵恩派的五旬节圣灵教会的，以后呢我越来越 reform 的，我把 reform 原则提出，他们全部就变得反过来，他们说为什么要听一个没有圣灵的人讲道，为什么听一个没有圣灵充满的人来教训，为什么都没有圣灵呢？因为他慢慢解圣灵一节一篇的时候，因为唐崇荣不讲方言，唐崇荣不医病，唐崇荣不行神迹，所以他是没有圣灵的，所以不要去听他。所以我现在就在印尼两个观念带出来，第一个观念是什么？最多讲圣灵的就是最不懂圣灵论的，哇，他们气死了。因为他们所说的圣灵就是躺在地上哈哈笑，啊啊啊啊 ，total no blessing。他们所讲的圣灵就是能够的这个说谎，这样子圣灵。那用那个标准就定我没有圣灵。我现在反攻他们的，他们都是最多讲圣灵，就最不懂圣灵了。第二句话，我说呢，第二个观念，你们的教会越来越大，大到几千个人的时候，不是荣耀，是羞辱。因为你把那些人捆锁在你那边，给他们没有办法听见真实的道，正统的道。你的教会越大就是你越大的羞辱，他们更气死了。所以我这个人是 controversial、啊、很多人气我，他不知道我更气他们。很多人不喜欢他，不知道我早就原谅他们。我为什么要跟他妥协？因为每一个先知都有他的这个对神顺从的不可妥协的那个主见，否则他不是神的仆人。阿们、我的工作是很难做的，我是告诉你实在很难做的，但我的工作一定要做下去。所以21世纪呢，这个 reform evangelical fire 一定要产生一些改革，一定带来一些的变动，使一些人醒悟过来以后不能再走 原来他们那条随随便便的道路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憧憬。我们年底要举办一个什么信仰研讨大会，信仰研讨大会2000年才来做，太早了，太迟了，太迟了。你们如果去看华夫会啊，华夫会每一次大会就有汇报嘛，有没有？1976年，你看我讲那篇文章最后一段就是信仰研讨大会，所以我是很忍耐，忍耐了24年了。我开玩笑，我一直等人做，没有人做，忍耐到2000年才做。你去看嘛，有吴伟正，有历史做我的证人，是1976我提的，北美洲要开信仰研讨大会，台湾要研究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的问题，香港要研究中国大陆共产主义信仰的问题，新加坡要研究海外华侨与基督教信仰的问题。那几句话已经写在里面，已经24年了，没有人采，没有人做，我一个一个自己做。你不做我做，我们不欢迎你了，谁要你欢迎？我又不是你生的，又不是靠你吃饭的，神要印证我的工作，他要供应我，一定要叫世人看出我不是靠你，不是你请我才，你喜欢我才做，我是神的仆人，神要给他的仆人适当的荣耀，不要让他的仆人受羞辱，反羞辱神仆人要自己羞辱。我把这些精神传给你们，盼望你们中有人 pick up 明白怎样做神的工作。信仰研讨大会为什么需要？我们这次本来是讲好了，从去年都讲好了，是跟中西部的一个动力会合作，结果把题目提出来，要讲的东西提出来，他们全部不要，我们不要。如果最近呢、啊，有你讨论的是东西是关于什么什么这个医学伦理、基因工程、文化宗教，不要，我们要讲家庭，讲做夫妻之道、婆媳之道、兄弟之道，还有什么胡说八道。我们要讲这些实际的东西，你们不知道呢，要讲讲那些文化这些的，不要，不要算了，我自己做了。那我这一次做呢，500人我也感谢主，800人我更感谢主，1000人更感谢主，嗯，也慢慢做起来嘛。总有一天呢 ，keep the quality first, then the quantity will come up。这个学院什么时候要办的？其实是81年开始办的，怎样办的？是我到 Westminster 对他说，你们能不能办？我们中国人又越来越多到美国来，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你开一 course summer course 训练中国人，给他们有一些 professional 对真理 reform 什么就明白。他给我的答案不能，所以我就等了，等到96年，我等15年了、为什么我叫 Westminster 办？因为 reform。 为什么不叫 Fuller 办？ Fuller 有 China program， Trinity 有 China program，我不要他们的，为什么？他们都不是 reform 的，你明白吗？就 reform 都不办，那怎么办？自己办吗？说还有一些要办，没有别人办的，以后我如果老慢慢办，一个一个办，你说怎么办？我说就是这样办，慢慢办。有的我等20多年，有的我等15年。我贾卡达的归正教会等几年？等刚好10年，是1979年。我对我太太说，我要办归正教会，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就是我岳母的女儿知道这个事情，就是她一个人。后来等10年，所以开教会等10年，开信仰研讨会等24年，开这个什么归正学院等15年，还有一件还没有做的，对外国人布道，就已经等了几十年了。外国人根本的，他只想只有我们传给你们亚洲的，没有你们对我们讲到的，还是帝国主义的思想，包括 reform， 只有你们做我的学生，我不做你的学生。我对一个 reform 的院长说， These few years we send students there to study under you. Next time you send your students to come to learn from us. 中国人都不愁嘛，因为很多东西不是他们就完全明白，完全就对的。好的，我们一定要顺从，因为真理是不存过界的。阿门。真理不限你国界的，所以好的要接受。但是现在很多的教会已经垮下去了，我们东方的教会正在起来，这起来的时候不是因为量，是因为照着 reform 的精神起来的，所以以后可以给他们一些提供。我们应当好好经历我们传道中间一些特别的经验，然后分享给别人。 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人做布道团对外国人讲道，只有外国人对中国人讲道。因为中国人什么？中国人的心肠太窄了，很可怜。好了，也要再讲下去，这都是虽然好像听得很客体，没有关系，都是传道者的心声。这个怎么传？几十年怎么讲？这个里面的心声，语重心长。你们好好去从里面消化去吸收，这是对你们有帮助的东西。OK， 我们继续，时间到了，快要到了。OK， 差不多了，差一点点。最后讲到什么地方？呼召，我讲到呼召。OK。那么神呼召人传道，到底是不是每一个基督都要传道？请你注意，神的旨意跟神的引导要分开了。上帝的旨意是普世性的，是绝对原则的；上帝的引导是个人性的，是相对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见证，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分享神的道，这是绝对的，是普世的。但是呢，不是每一个人做传道，也不是每一个人上讲台，这个是相对的，这个是个人的。所以你用这个原则来处理呼召的问题的时候，那你就要问，我到底应当做全职的传道人，或者我是应当做一个代职的侍奉？现在又有个新的名词出来，今天下午才听到，叫做双职。拜六礼拜做全职传道，拜六拜五做全职 Microsoft 的会员，大概是这样。这个叫做双不全，不是双全，这个还是叫代职一样。那除非一个教会不能供应你的生活，那么你就支帐篷，否则的话你不可以用保罗支帐篷传道做理由来逃避神的呼召。我再讲了，特别是我的学生，你们要听，如果神清楚呼召你做全职传道，你不可以借题发挥，用保罗代职侍奉支帐篷来作为借口来逃避上帝的呼召。阿们。那你说我有家庭了，我已经有了事业了，怎么办？如果神要你全职，你家庭事业全部要，甚至要放下。你说家庭怎么放下？就是呢，把神当作比家庭更重要，不是说就离婚。所以若有人爱妻子、爱丈夫、爱儿女过于爱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一篇到谁讲过？谁听过？美国人的做牧师还是太太万岁，还是家庭至上的，就神是次要，太太是最重要的，这是违背圣经。当然家庭要有见证，但是家庭一定是在神的下面。所以呢，我们不一定要完全跟着美国的基督教来走，我们是跟着圣经走。圣经没有呼召我们跟着某一个民族、某一个社会走。上帝给中国兴起了很多伟大的传道人，是美国这种社会所产生的教会的观念没有办法产生的，像王明道、宋尚杰等等的人，这种传道人的骨气，这种信念，这种侍奉的原理，是美国社会、美国神学院没有办法训练出来的，没有办法训练出来的。所以呢，你要清楚是不是神呼召你，如果是神呼召你全职，你没有一个人可以拦住你，你一定要好好祷告，顺服上帝。你妻子、你丈夫都不能。那么你说怎么办？我如果这样下去，不是变成家庭发生很大问题了吗？你祷告了，上帝怎么引导你？我做丈夫的更说其实不大一样，做妻子的圣经有一句话，要顺从丈夫，所以你的困难就比做丈夫的小。有很多做丈夫的要侍奉主，妻子不同意，那怎么办呢？如果你真的尊主伟大，你给他一段时间等，好，我们再祷告五年，做太太的还不顺从，你就出来做传道，他一下子就顺从。不相信你看看，这个意志顺从神的意志强到一个地步，神会赐福。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可变成一个人间的十字架，但你一定要背十字架。 每一个人跟随组织这样随随便便，结果就一生一世这样拖到底。我在贾卡德，在印尼看到一个人清清楚楚上去叫他前阵做传道，他的太太一定不要，他的太太盼望他丈夫做生意做得很成功，又上台讲道，又奉献钱，那么就多么荣耀。我做传道又这样，这四步拿钱多么羞辱。所以面皮做水几十年，就先生意完全失败到一塌糊涂，失败到就欠账乱七八糟。我替他解决房子问题，替他解决医病的问题，现在欠了一大笔债不能付。我对他太太说，你就是从初起初你反对你丈夫做传道，他太太你又讲那些话，你唱来唱去都唱老调。我说你老调你都听不懂要讲什么，我不客气，因为神要一个人做，神的旨意是最大的。加尔文说，除了神以外，除了神以外，神的旨意就是最大的。除了神以外，没有比神旨意更大的事情。如果你真正知道神的旨意，你怎么可以把神的旨意当成次要的呢？不可能。如果上帝要你全职做传道，你一定要顺服。你不能用带着带着带，那不要紧的，反正这样就比别人更好了。上帝不是在问你，你别人更好，比别人更好。上帝说你顺服我没有？那现在我要讲这一题，讲完了我就结束了，可能会延长四分钟。怎么知道神要你全职做传道人呢？变成讲台侍奉的一个工人。第一，你知道这个责任很重，你知道这个困难很大，你知道这个需要很绝对。但是呢，这样大的困难，这样大的责任，你内心有个继续不断的推动力，叫你一定要甘心顺服，那个推动力就证明神正在呼召你。这是第一条。所以这个是不愿意的人变成不得不被愿意推动，这是 paradox。 You do not want, you are not willing, you are not ready, 但是有一个引导在你里面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you, continuously constrain you, 所以你没办法逃避。你知道责任很大，你知道困难很多，你知道这个需要很需要，实在需要。那么那个愿意哪里来的？不能不愿意，本来不愿意变成不能不愿意，那个继续不断来的推动力是神来的。我不要告诉你晚上上帝对你讲什么话，灵恩派那些浮躁的这个记号，不，我用圣经原则处理。第一，第二，然后你就安慰自己说，好了，我就带着侍奉了，既然神这样感动我，那我就带着侍奉了，一面侍奉一面赚钱，我也不靠这事，我也不必没有生活的保障。那么当你做了第二个决定的时候，神就让你心中没有平安，这个没有平安，继续不断没有平安，就是神呼召的第二步。你很痛苦的啊，每次提到奉献你就心跳得好厉害，甚至每次呼召你就不知道要向前的向后，每次在想起这个感动你就心痛苦得不得了，你没有平安，你绝对没有平安。为什么？因为神在呼召你，这是第二方面。那怎么办呢？你对着主啊，我是清楚你呼召我没有平安，那么好了，我再拖了，你更清楚告诉我，给我清楚楚楚，就叫做 idea distincta et clara， 好像是笛卡尔所讲的清晰的观念，你给我清楚楚楚，真正知道是你的旨意，我再出来。什么清楚？上帝说你还要更清楚。好，上帝用什么办法给你清楚？打你。所以第三个浮躁的记号就是鞭打管教。有很多人的第一条不顺服就掉到第二条，第二条再不顺服掉到第三条。谁呀？唐崇荣，我就是受鞭打才出来的，我不开玩笑的，打得好厉害，打得好厉害好厉害，我病了两个礼拜在床上呢，那个针啊15cc 打到骨头中间去，什么病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印尼的医生你不能问他，他会骂你的，他给你毒药你死你也不知道，不能问他。因为印尼那个时候是3万人一个医生，所以要医的太多，你没有资格问他，
就是给你什么药你回家，就是这样，不能问的。在德国呢你可以告医生的，在美国也可以的，在印尼不能的。所以到现在什么病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我想死了，神感动我，我奉献了，我不要出来。我说我对我弟弟说，你先去念神学，我等你，我支持你，我不要。为什么不要？很骄傲啊。那时候我讲到大家哭啊悔改啊，那些神学的院长讲到大家打瞌睡，我去做他的学生，哪里我要，我不必进神就是比你厉害了，功力无穷，给你教到了变成催眠术大王，怎么可以，我才不做你的学生啊。所以我不要去念神学啊。那么呢，我那个时候17岁，我每个月的薪水就是最大的礼拜堂最大的牧师的薪水的2倍了。我如果要赚钱不是做牧师的，我17岁就比最大的牧师薪水2倍多了，你懂吗？我不是普通青年呢，差不多耶，差但是不多，就是我口才很好的，我读书很好的，人家读2个月我2天就考好了。所以我从早到晚教书呢，我的学生呢，我17岁的时候，我的学生最大的一个62岁，服服帖帖的。所以我现在你怎么吓，不必吓了，你不必吓我，我17岁都吓不倒了，何况现在60岁。我感到自己了不起，我要传道这么简单，我讲到人家就信主，我讲话人家服服帖帖，有学问的人，很有学问的人，都是顺顺服服的听我讲。所以我为什么要去做成就做传道，拿一份薪水那么小，我就带资嘛，我做生意也好，做教育也好，我为什么做传道啊？不平安，不平安，再不顺服啊，病得好厉害，1年不去，2年不去，3年不去，第4年圣灵就到了，现在要不要去？要，被打了才要，才去念神学。去念神学了，对很多老师不服，所以呢，有一点像从前那个无神论的态度去看传道的帝国主义的走狗一样。所以我那时候很痛苦的，因为读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老师也你也知道了，大概就是像你们这高级知识分子听那个没有学问的人讲道一样的。要离开呢，他得罪主；要继续听下去，得罪自己。这样挨了4年，人家是唐牧师面的，没有，我念神学。神学毕业的那一天，院长说你就留下教书，就这样教了30多年。自己研究，自己思考，那么第1年就去开布道会，就是这样。好了，那你说唐牧师这3个原则，你有没有圣经根据？好不好？我讲完了就结束了。第一处就是腓立比书2:13，你们立志行事为人，就是上帝在你们心中运行。你知道很难，但你还是要，那个甘愿的心哪里来？是上帝在你运行，这意志在意志上的运行，神的意志超过人的意志，他运行到你的意志，一定要顺服他。这是第一个原则，就看嘛，不必查来查去，去看以弗所书2:13，腓立比书大家读，大家翻开来读，腓立比书3章，第2章，腓立比书2:13，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心里运行，为要成全他的美。所以你怎么会一直愿意？知道困难还是愿意？没有办法不做，因为上帝在你们心中运行，这是第一个记号。第二记号是哥罗西书3:15，哥罗书3:15，哥罗西，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你们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恩的心，基督的平安在你心中做主。如果你心里不平安，就一定不顺服他，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中。第三个原则是从希伯来书，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他的管教是要叫你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希伯来书12:第几节， 六节，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第六节，主所爱的必管教。第七节，你们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爱你们如同爱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再者，我们有生身之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的，何从万灵之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的生命吗？生身之父都是随暂时极易管教我们，唯有万灵之父管教我们，就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什么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倒觉得愁苦，后来就为那经验过的人当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所以你们祷告，你们在神面前寻求顺服，如果神要你做传道人站讲台，你就要一生一世严肃的顺服他。那么你说如果不是呢？那神用各样的办法使你平安的经过一生，你可以带着侍奉，你平平安安。但只有你的动机是别人不能查的，你自己可以查。我们心中若不平安，圣经说上帝比我们的心更大。大家说什么意思呢？你的心顺服神，你才会知道上帝的旨意。这是很奇妙的一个讲法。约翰一书说，你若心里面不平安，那你要知道上帝比你心更大。你说我平安吗？我平安吗？我就在这也很平安，我传讲一些这个人悟道我就够了，我平安。你不要说谎啊，上帝比你的心更大。只有你自己可以考察你是不是顺从上帝。很多人不做传道的原因是因为什么？他感觉到生活没有依靠，前途不知道有什么把握，又怕传道失败给人家笑，所以他就不要做传道。所以你的动机只有神意你知道，我们不查，你自己知道。愿基督的平安在你心中做主，好不好？愿上帝赐福你，给你知道。那么如果你清楚神要你传道，那你就是一个站讲台的人，传道的人，你有神的呼召清楚，你的自信建立，你才会做神的仆人。明天我就讲下去，神的仆人，传神真理的人，除了呼召以后，以后一步一步是怎么样，好不好？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低头祷告。